我们几年前在那个市政府公听大会，因为我们教会要把硅谷高科技中心心脏地方的一块地，最好的地，要把它变成教会使用场地啊。那么商会、市议会都舍不得，因为那个地方是可以有很多的租金、税金收入的啊，所以他们不愿意让教会来使用，因为教会是免税的。所以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反对我们进来。那么到了第三次公听会的时候，市长带着6个议员坐在台上，那我们在底下跟他们 present 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进来，我们进来可以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祝福。那你要知道，那天下午他们其实底下已经先开会了哈，市议员跟市长之间已经开会了，5-2要否决这件事情，不让我们进来。那没想到那天晚上在开会的时候，那个场地里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鸦雀无声，非常有秩序。那任何时候只要有年长的人进来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年轻的孩子马上让位看着这些市议员目瞪口呆的这样瞪着我们那么后来等到开始要投票的时候，好几个市议员就在这里讲，他说我们非常感动，看到你们这般人跟别人不一样。他说："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进来但是 not this place 啊，他说这个地方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你们只要去别的地方，我们一定给你们执照，让你们可以聚会啊。"他说："你们找不到地方的话，我们给你们地方啊。"但是那时候于师母带着我们祷告团队在场外祷告，因为里面不够坐哈，只能大概有200个人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等到真正要投票的时候这个有一个议员突然把麦克风要去了哈。"他说："我来是为了反对你们来的，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I change my mind，我决定支持你们。"他讲完了以后，另外一个议员把麦克风拿过去，他还说："我也改变我主意了，我决定支持你们。"所以等到他们投票的时候，在台上有7个灯绿灯是通过，红灯是反对，那么就反过来了，变成5-2通过了。那我们都非常感谢主哈，我们弟兄姊妹都激动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等待了3-4年，终于拿到这个地方。然后过了2个礼拜以后，他们再开一次公听会要再投一次票，2次都通过，就变成永远的不能改的。而他们第二次投票的时候是7-0，全部绿灯那弟兄姊妹呢？后来这些议员们也有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个团体，我们就觉得你们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这个民数记23章巴勒召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那巴兰所有咒诅的话都变成祝福的话，中间有一句话，我觉得是我们众教会的一个提醒。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同，神在我们中间。这个世界上都堕落，人都自私，孩子们背叛不听话，但是我相信在神家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欢迎你们来前面坐没有关系欢迎也年轻的孩子们愿意让给像我这种白发苍苍的人那我这次来呢，Tammy 姊妹写信给我，她说主日早上跟下午的信息是一样的，只是比较用年轻人的语言跟他们分享。所以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真正属于下午第二堂的哇，你们都让位了，谢谢你们那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叫年轻的语言从世界上外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代沟，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没有代沟我们讲到基督都是一样的今天早上我仓促结束一个保罗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腓立比书3章但是这2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记得，保罗做了一个最智慧的抉择，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在我们心中这句话能够很深很深很深的烙印在我们的生命中，而且来在我们整个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真实的标杆就是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今生不管你得到多少，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只有我们得到的基督，它不仅仅在永恒里面，它是我们永远的产业像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讲的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我相信你地上都有账号的哈，有自己的账户的。可是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自己的账户。我们今生所有跟基督发生关系的，跟神永远旨意发生关系的，神在天上都为我们留下产业。跟地上多少钱、多少地位、多大的官没有关系，而是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我早上讲的那句斯百克弟兄的话，当我一读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马上把它写下来。他说，无论大事无论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都是大事。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来得着基督，你觉得多好啊！啊，那个做生意的人就是盼望有顾客来，对不对？就是盼望有生意可以做。我早上讲的那种鱼，专门吃虾的鱼，他就是盼望能够看到虾，啊，看到虾他我又有东西可以吃了，我又享受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得着基督，你不需要到天上找，不需要到地极去找，他就在我们的周围，他就在每一件事情的里面。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他，他都在。摩西为什么能够胜过埃及皇宫一切的这些荣华富贵？他为什么看跟神的百姓同受苦难，胜于最终之乐呢？弟兄姊妹，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个秘诀，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神虽然看不到，现在基督升天了，我们也看不见他。圣灵是个灵，我们也看不到他。但是这三而一的神，他告诉我们，他永远跟我们同在。摩西能够胜过埃及的王宫，摩西能够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哈，带领300万个人在旷野走40年。我不晓得你们办过营会没有，如果办过营会，管饭食的人就知道那多辛苦啊！要给你们这500个人吃饭是很头痛的事，不要说给300万个人。办几天还好，要40年。你知道摩西到最后的中间有一段时间灰心的，他说：“神啊，你取我的命好了。”当牧师不容易的事情，好，那要牧养群羊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摩西有力量可以完成使命？他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神。今天一个基督徒长进快不快，也在乎我们属灵眼睛开了没有。如果我们真相信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每一个环境我都要得着基督，不管是人所谓的顺境或逆境，不论所谓的高或低，不论所谓的难处或平顺，弟兄姊妹，基督都在其中。每一个聚会都在，好讲员基督在，烂讲员基督也在。每一个环境都可以让我们经历基督，都可以让我们得着基督，都可以让我们活出基督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保罗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要得基督。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一个小孩子，因为是下午，我举点例子。有个小孩子在房间里面突然放声大哭，那妈妈就赶快从厨房跑过来看怎么回事，这个小家伙呢，不晓得怎么爬，把那个柜子里面全家传了好几代的一个古董花瓶，传家之宝，给拿下来玩，而且手伸进去以后呢，拿不出来，在那边哭。哎呀，那个妈妈拉不出来，就把爸爸叫来，爸爸力量大也拉不出来，加油啊，加肥皂水啊，都出不来，怎么办？打破它，那因为花瓶不是你的。说起来容易，你要知道你一打破，21世纪的整个旅店被你打破了，还打不打？好现实啊，不打了。还是得打，对不对？因为孩子越哭越大声嘛，因为他出不来，那爸爸妈妈狠下心来把他给打破了，不光他价值不菲，而且是他的意义非凡，传了好几代的。打破了以后，发现这个小家伙拳头是握着，难怪拿不出来啊！哎呀，那个妈妈就很好奇的把他小手拉开来一看，一个5分钱。他那边玩着玩着掉进去的，掉进去他是伸进去，伸进去抓着以后抓着就不肯放。哎呀，你那个爸爸妈妈的懊悔哈，懊悔的不得了，为了5分钱一个传家之宝，一个几乎价值连城的东西，就这样子被破碎了。其实应该后悔的是这个小孩，因为这个花瓶要传给他的将来。 那你会说因为小孩子 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Yes， 他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以为五分钱比花瓶重要。但今天我们多少人为了今生仇敌在我们眼前所放下的东西，不管是人，不管是事情，不管是机会，赚钱的机会，升官的机会，一个不该有的感情，一件不该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就去抓。但是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抉择，每一个抓，背后都有代价。值得吗？值得吗？你真的值得为了赚那个更多的钱把命都摆进去吗？你值得为了公司的这一个位置我们出卖人格吗？我们真的值得为了那个最终之乐我们这样子作践糟蹋自己吗？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失败的，我们都在这条拣选的路上犯过很多的错。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无人无物能够跟基督相比。凡是用别的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的温度计啊！你有没有发烧一量就知道了，有没有血压高一量就知道了，我们最近跟主的关系对不对，你用这句话一量也就知道了，到底我的愁苦是加增呢，还是我因为把耶和华摆对了位置，因他在我眼前我便不知动摇，而且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永远记得哈，以得着基督为至宝，这是一个最智慧最智慧最有福的拣选。为了这个他有一个最专一的追求，他说 One thing I do， 只有一件事我要做的。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呢？保罗有这么多事要做，有这么多事工要推动，有这么多的教会他要去关心啊，有这么多的福音的场合他要去做，但是你都知道他不是指这个事情，他是指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他说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讲这句话都是犯罪了，得罪神了，这个懊悔了，我们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不对啊？我们以前有个姊妹在教会，你说这个牧养教会有时候受很多冤屈，好啊，她就是一点点误会，在背后东讲西讲东讲西讲，等到我们听到了，我们就去找她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啊，马上就给你道歉啊，然后她说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等到过一阵子，他说他再也不讲了哈。他说你记得哈，今天是1999年几月几号，从此以后你不会再听到我在外面跟人家随便乱讲话了。过一阵子又被人家逮到了，又这个长老都去找他讲了，然后他就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再多忘几次，传道人都给你杀掉了哈。那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犯错的时候讲这句话，但是保罗永远就是他的心志。One thing I do， 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失败忘记，成功也忘记，软弱忘记，得胜也忘记。他就是因为基督太大了，啊，一直追求，一直追求，追求。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往前。那个原文讲的这个竭力，是一个使尽全力的哈。不是我们这样随便说竭力往前祷告用这句话，他是整个就好像为了要争那一口气，要活出那一口气，水人被压在水里面的，憋不过气来，全力要呼那口气的那种用力。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那我相信我们聚会很好的时候，或是我们被主感动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但是有太多的事情会 cut in 会插进来，会来引诱我们，又把我们给带出去让我们不能够专注。那我们不能够专注听说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英国被德国轰炸的很厉害的时候，就是靠着丘吉尔那丘吉尔有一个本事，他每次能够讲那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信息，把全国这个失迷失望灰心的这个士气能够提起来。那有一天呢，他又要到 BBC 就是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去发表演说的时候他一切从简，他自己都没有专车，他出去打的就他一打的的时候，那个打的的师傅开过来说，对不起先生，我不能带你。他说我现在要赶回家听我们的首相发表演说 他一向没认出来他是丘吉尔啊，哎呀，那个丘吉尔非常感动，非常感动，他觉得我们百姓爱国爱到这个地步，生意都不做了。他说：“来来来来，他说我赏你这个一块钱啊，这个精神太可嘉了。”哎呀，计程车司机一看着这一块钱，这一英镑啊，他说：“先生，上车上车，去他的什么丘吉尔，我带你。”这个叫做妥协，啊，对不对？啊，原来还蛮有心的，蛮有心的啊啊！但是一看到好处了，我们就妥协了，就妥协了。那弟兄姊妹，你现在说，哎呀，得着基督真棒，得着基督真好。可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当你又来到教会里面同样的事工，当你来到工作的单位，又是那些勾心斗角的同事。弟兄姊妹，那些伤痕啊，那些新仇旧恨都在里面出来。你还能够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吗？那这才是考验，这才是真功夫。真的，这才是真功夫。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人面前哈，能够像保罗一样，有最智慧的抉择啊，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有最专一的追求。就是我要竭力往前，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到我来得的奖赏。每一个环境要不甘心在他身上，在我身上经过的时候，我的生命没改变，我跟神的关系没有改变。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需要很快的进到第四章哈。啊，这个快速的把腓立比书讲完。但是我希望大家回家能够好好的读。刚刚 Peter 牧师也让我很感动啊，他们都非常的谦卑，他说以后要让大家鼓励大家来背腓立比书哈，那个好好的来默想腓立比书啊，我是非常的阿门，鼓励你们背哈，趁着年轻赶快背哈。那第四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十四节好不好？我们没有办法都读，但是第四节到十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好，在第四章要结束的时候，他在这里再一次把神的儿女们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信息里面啊。那在这边我们很简短的提三件事情，一个讲到基督是我的平安，第二个讲到基督是我的满足，第三个基督是我能力的秘诀。那保罗就在这么短的信息里面啊，他就穿插着很不经意的就把这些这个在主里的恩典和应许摆给我们。他在这里首先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的时候啊，得平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盼望的哈。现在失眠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个心里面会恐惧、会焦躁、会不安啊、会紧张，这都是这个现代人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所以我20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个生活专题系列，我讲到应当一无挂虑的时候，我就问大家， 我说一无挂虑可能吗？基督徒应该学习把挂虑、把重担卸给神，这是我们可以明白的。但是保罗却说应当一无挂虑。Is that possible？对不对？然后我们觉得太难了，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挂虑了啊。那保罗在这里提到得平安的两个很关键的事，第一个借着祷告交托给神，讲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英文的圣经是说，要带着感恩的心，借着祷告和祈求，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是我们负责做的，神负责做的呢？神就要把在基督里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就把一个出人意外，我们连想都没想到的平安给我们。那你可能第二个得平安的秘诀就是后面讲的哈，第九节到第十节啊，对吧？第八节到第九节啊，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他说你这些事要去思念。然后接下来保罗说，你在我身上所领受的、所学习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他说这些事你们要去行。换句话说，叫我们思念有价值的事，做有价值的事，然后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他说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两个得平安的秘诀，一个借着祷告交托，一个借着我们这个人我们思想有价值的事，做有价值的事，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时候，他说赐平安的神就要在基督耶稣里来保守你们。这是神要把平安赐给我们。那弟兄姊妹，讲第一个，讲祷告交托。 我相信我们基督徒这个祷告是从一得救就可以开始祷告，到我们再成熟都要去见主了，我们都得继续学习的祷告，因为我们真的是不会祷告。很多人都知道祷告的重要，很多人也试着祷告，但是祷告完以后发现没有用，事情可能不见得我们像我们所求的一样成就。所以有一次我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跟于师母会到不同的小组去参加聚会，陪着他们。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小组去的时候交通道这个祷告常常不得答应，你知道哇，弟兄姊妹好兴奋，听见我这样讲，他们说啊，这个余弟兄你也会有祷告不得答应？我说当然有啊，我说那多的嘞，我说我甚至祷告没得答应的经验比我祷告得答应的经验还多。哇，你看见他们喜乐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听见牧师也会软弱，牧师也会祷告或者传道人也会祷告不得答应，他们好兴奋哦，因为他们以为只有他们祷告不得答应。我说 no， 我说我祷告常常不得答应。好，你看你们也这么高兴哈。弟兄姊妹，祷告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本不知道当怎么祷告。那连保罗都说他不会祷告，我们能够神奇什么？那很多人就是祷告专家就觉得哎呀，祷告祷告那弟兄姊妹，祷告真的是很重要，但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没有得平安，我们也说我借着祷告祈求把我的事情告诉神，那个出人的意外的平安并没有进来。 我非常能够明白。所以1988年我动了一次15个小时的手术全世界顶尖的那个头颈部专家 Dr. Fee 在 Stanford 医院他带着3个医生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15个小时为我开刀那么前一天他把我跟于师母叫去了，这个叫做 pre-op 的一个 procedure， 就是开刀前需要经过的。他就把所有可能的副作用和有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全部告诉我们那真的听得很可怕神经会切断，我以前在纽约就被切断了一点了那么 Stanford 医院说还是可能被切断，然后也可能切得更厉害，以后你会变成这样子走路那结果我开刀前主就让我连续2次碰到马路上有这样子走路的人你知道那个恐惧感吗？你知道吗？你都看到人家走路那样歪成那样，那个因为神经切断了或是怎么样的。他说也可能手术很长，麻药出问题，你心脏出问题等等等等。他原来以为6个小时可以开完，所以我开刀前每一个礼拜自己抽一袋血留着，那时候血库不干净所以我抽了好几袋的血留着，没想到6个小时根本不够，他开了15个小时那弟兄姊妹，他讲完这么多危险的事情，讲完了以后拿一个单子给你叫你签名，死了不负责。 所以我们回到家以后，你知道吗？我就一直祷告主，借着祷告，祷告完就平安一点，祷告完心里面就安静一点，稍微好一点。可是你知道，那个恐惧、害怕就像火箭一样，它可以随时一下子来，一下子你又被恐惧抓住。尤其我们家的老二那时候还没满月，我想到我走了怎么办？留下于师母，留下这些小家伙啊，我就想到我如果歪到神经受伤了怎么办？就一大堆 what if， 弟兄姊妹，那真的是忧虑、恐惧、烦恼是真的。所以我那天来来回回几次以后，我实在受不了，我自己就跪到主的面前跟主办交涉。我说主，你如果不把平安给我，你不帮助我，我不起来。我就跪在那边跟主祷告。这个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这一节经文突然来了，我在祷告的里面我就碰到主，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远爱我的主，我交给任何人都比不上我交给他。所以我就说主啊，1988年2月2号下午6点几分，我在这里把我的担子从我手中完全交给你，再也不拿回来。 I trust you。弟兄姊妹，这个叫做 pray through， 叫做祷告透。我们都有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祷告透。什么叫做 pray through？ 就好像有墙挡在这里一样，但是我却穿墙而过。我祷告通了，祷告透了，那个平安来了，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从神来了，那我里面就得到力量，那个害怕就出去了。害怕就出去了，我晚上就可以好好睡觉了。那弟兄姊妹，我也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的难处。那仇敌知道我们祷告，只要碰到主，只要地跟天的连接接上了，他所有的诡计攻击都要失败。所以他就是怕我们跟主真实的连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祷告中最重要的事是地，是人在祷告中遇见听祷告的神。所以祷告最好的定义，这是我个人领受的，就是对我最有帮助的定义，就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一个 divine encounter。 我能够跟这位至高的神、伟大的神借着祷告来遇见他。当我遇见他的时候，思虑烦恼其实就出去了，很多的捆绑也出去了，很多我自己胜不过的罪、胜不过的环境、胜不过的压力、重担，通通都在我们身上就会出去了。但是你发现仇敌来淡化、淡化、淡化，来破坏、破坏、破坏，就是破坏我们的祷告生活。我听到很多的传道人都说他们祷告生活已经出问题，我也自己觉得在我个人跟很多的传道人身上，我们第一件要悔改的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今天的基督徒软弱，没有力量，家庭出问题，职场上胜不过，也常常都是祷告生活出问题。你不要把祷告当作一个灵修的一件事情，祷告是人跟神相会，祷告是我们跟听祷告的主相会，这是太大的事。所以以前听说有人为了每天都要谢饭祷告嫌麻烦，好，买了一整袋米就一次谢饭完了哈，以后所有吃这包米的就不用再谢了哈，他觉得这样就好了，省事嘛，何必这样重复的祷告。还有人问说，牧师啊，那个夜宵要不要祷告哈？那个他说3块钱以下不用，3块钱以上才用。这个就是把祷告当时，那还有人更不得了，现在把主祷文打印出来贴在床头上，有时候太累了说主今天太累了你自己看哈。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跟神相会的机会，怎么会被仇敌破坏成这个样子呢？所以难怪我们里面有很多劳苦愁烦，很多的事情胜不过。保罗告诉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而在这里这个 divine encounter 的时候，我负责交托，神负责把平安给我。当我真实跟他相会的时候，而第二件事情，他在这里说，不光要思念有价值的事，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这个可爱的、有美名的，你要去思想。今天我们的思想，我今天早上讲的Richard Foster 说的父亲是这个世代的咒诅，人已经几乎没有生的思想， 都是表面的，都是反射性的动作啊，看网络、打电玩、看电视、看电影啊，人的讲话都是肤浅啊。那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缺少深度，而且尤其是缺少正面的思想啊。圣经上合乎圣经的公义的、良善的这些，保罗说你要去思想，因为思想是我们属灵的第一个战场啊。杰西·彭路易斯师母讲，他说心思是我们第一个属灵的战场，心思上失败，我们就失败了。你要去认为那个人，你要用消极去看他、啊、你要用那个埋怨的态度去想这件事，你发现这个东西在我里面就会带下行动、啊、会造成伤害。约翰福音十三章讲的多恐怖啊！逾越节到的时候，耶稣被卖的那时候，他耶稣起来为门徒洗脚以前，他说撒旦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到犹大的心里。你知道好像人这个思想是像一个 container 一样，仇敌可以把思想放进来的。他把卖耶稣的意思往犹大心里一放，底下犹大就采取行动。我们的思想要被看守的，要被保护的，要被更新的，要被洁净的。所以保罗说有价值的事情要常去思想，用主的话来思想，有了我的话要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不对、啊、叶子不枯干，而且要按时候结果子。这个讲着把神的话当作我的思想，我的思想被圣灵来 renew， 被更新。那不光要去思想，而要去做有价值的事情。他说你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要照着去做。今天听到的人太多，懂得道理的人太多，会讲道的人也太多，但是真正能够行道甚至能够活出道来的越来越少。我相信这两天主也一定也对你说话。好，那我怎么样能够让道成为肉身，让这个心愿盼望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我们的挑战。啊、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也算是、从美国读了很多年，在美国、也做得蛮好的。他回到中国，他一方面借着、开公司做事情，一方面也做很多的宣教工作、啊、那么有一年、当初我们有三个人、弟兄们、在美国南加州跟于师母，我们有时候常跟他们有点交通。结果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从、中国回到美国来，到北加州来看我们啊，那么就谈起这个弟兄啊，我问他说他近况还好吗？啊，他说还很好，还很好。他说他上个礼拜还在教会做一个见证啊，他说他见证他做梦中啊，梦到自己在写墓碑啊，写那个墓志铭。你们有没有人已经写好了？写好了，你写什么？啊，这个我还很少听到有人已经写好了哈。那么他说他已经写了一个墓碑墓志铭都写好了啊。他说在这里躺着一个全心全意爱主的人。他说他才写完，圣灵就光照他，帮他加了两个字，在这里躺着一个有心全心全意爱主的人。他说他就醒了以后，他很蒙光照，他就跟主认错。他说我知道在神的眼中我还不过只是心愿的阶段，我还不能够被称为全心全意爱主的人。哇，这个弟兄很属灵，连做梦都做这么属灵的梦啊。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心愿，尤其新年又快到了、新年希希望写一大堆，但是有多少到年尾的时候我们活出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保罗劝腓立比的信徒不光要思想有价值的事， Do it、Nike 最有名的话叫做 Just do it， 就真的就去做、我们靠着主不是靠自己、所以底下我们就要来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保罗说到基督是我的满足，他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保罗不是天生会的，他也是学会的。我相信他为什么要讲说我已经学会的，表示在他的经历里面，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曾经试着好像有不满足，可能有、不能够让他那么知足的地方，可是圣灵光照他，主耶稣吸引他，他学习，他认真，他长进。而他能够写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说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他其实是一直长进的人。 他不是只有上了神学院才长进，不是只有礼拜天听得到才长进。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Grow in all things， 就是每一件事情，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基督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保罗用的字常常都是涵盖包含万有的。Oh, in all things， 在每一件事情，在 everywhere， 在每一个地方，保罗都是用这样子的字。所以他说要 grow in all things unto Christ， 不是说只是在基督里长进，而是我能够长到基督里，是被神算数的长进。所以他也都在学，他一路都在学，对不对？你也会看过保罗发脾气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保罗忧伤的时候，他也会担心的时候，但是主一路上改变他。然后他说 我在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有的人一穷就完了，有的人一有钱就完了。有一个老姊妹曾经写过一句很简单的话，她就很摸着我。她说有的人累，累得很丑，有的人累，累得很美。有的人休息，休息得很丑，有的人休息，休息得很美。她没有高言大，这就是讲很简单的话，可是我就觉得很感动。我们都会累，对不对？我们也有都有放松休息的时候。在教会我们都很属灵，哎呀，唱诗说、哦、主啊荣耀归给你、啊、回到家领带一拔，这个便衣一穿，躺在电视上那副丑相、啊、就休息得很丑。那有的人连休息都休息得很美，累都累得很美。那弟兄姊妹，这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在保罗在这里说他学会了，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子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不管我的处境是怎样，我能够说有主够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讲不出这句话，而让我们讲不出这句话的那个原因，不管它是什么，不管是任何的人事物，让我现在没有办法对主说主啊有你够了，那一个人事物常常就是我痛苦的原因，常常就是让我愁苦加增的原因，对不对？我相信大部分的经历是这样、啊、真的很难，但是我们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把他最上好的已经在基督里给了我们。斯派格弟兄说 神的上好，他的对面不是不好，神的上好的对头是次好。这句话是很深的一句话，不好我们也都知道，不好，卑贱的事，不好的事，罪恶的事我们都知道，但是那种次好，就是还不错的，我们也想要，但是却不是神的上好。神的上好就是他的儿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最好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他说神既不吝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在神的心中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连我儿子都给你了，你要全宇宙我都可以给你，怎么能比呢？没得比的，整个宇宙跟我儿子是没得比的，我连把我儿子都给你了，你还要什么？我连我儿子都舍得给你，不要说万有了，我连整栋王宫都可以送给你，不要说王宫门口的那个踏脚垫我舍不得给你，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常常盯到一点祝福，盯到一点要得医治，盯到一点工作的升迁或是经济的改善、啊、孩子的顺服，家庭的幸福，我们好像就把这个难处，把这个要求弄得大得不得了，甚至大过基督。我们埋怨主，我们灰心，我们丧气。哎呀，保罗说 No， 没有人可以跟基督比。他说我已经知足了，这是我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贫穷，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有足，或有余，或缺乏，啊，或饱足，或饥饿。他说谁是谁在，底下接着他说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讲到在我里面有一个加我力量的，英文的意思是说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我凡事都能做。当我鱼一放到水里的时候，我真的是如鱼得水，我什么都能做。 当我离开基督的时候，我只是在这里等候一点能力，一种感动，一种冲动，一种激情。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被仇敌带到这种错误的里面去。其实我们所有得力的秘诀就在于我回到基督里。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这是一个属灵的境界，这是一个生命的境界，这是一个很自然就能够凡事都能做的境界，因为是在基督里。所以仇敌试着把恩赐、祝福跟基督分开来，让我们渴慕祝福、渴慕恩赐、渴慕事工啊。有个姊妹讲得更好，她说我们的事工常常是神的情敌啊，我们做这做那，做这么多大事啊，但是弟兄姊妹，那常常是主的情敌。到底我是在侍奉神呢，还是在侍奉殿？到底我是在讨人的喜欢呢，还是在讨神的喜欢？到底我是在乎我的表现、我的衡量、我的绩效呢，还是我在乎神怎么看我？这就是保罗。保罗说我得了秘诀，我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他说我凡事都能做。你发现路加福音不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他说 apart from me， 就是你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却说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我在那个加给我力量里面的人，我是凡事都能做，但是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啥事都不能做。我跟你说，我信主越久，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的那个感觉，那个认同是真的是从 心窝里面出来，真的觉得离开主不能做啊。我记得以前有个神的仆人讲，他说今天教会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危机啊，就是我们能够做太多太多的事工是不需要圣灵我们就能做的。太多太多的时候，服侍主的人都认为我不需要圣灵我就可以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连讲到代师，原谅我当招待做所谓的事工的事情，我们在主里做跟不在主里做，那个境界、价值、影响力都是不能比的。我在基督里，我所有所做的事情，叫人碰到基督，叫人得着基督。那这是保罗，他说我在那个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他说我凡事都能做。那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运行，他天天都在运行，他一直都在运行，而神能够照着这个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啊，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的满足，然后基督也是我们得力的秘诀。时间非常有限，我已经到的时候了哈。那弟兄姊妹，圣经上常常用老鹰来比喻我们这个人属天的生命和超越啊。四福音，马太福音用狮子来表明基督是君王，那个伟大胜过仇敌得胜的生命。马可福音用牛来表达基督那个仆人的生命，卑微、殷勤、认真啊，忠心。那么路加福音是用人的角度来形容人子耶稣，他是最完美的人、最标准的人。而约翰福音是用老鹰来形容主耶稣那个神性超越属天的生命。而今天基督徒里面，我们得到的基督的生命，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个老鹰能飞的生命。而这个鹰的生命，它随时可以展翅上腾，它能够离地上升，让我们脱离陷阱、脱离危险、脱离属地的缠累，让我们可以过属天的生活。那弟兄姊妹，这个老鹰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不要再去弄老母鸡的生命，要来学老鹰，那很辛苦。今天基督徒或者被仇敌蒙蔽的，就是我们像老母鸡在地上跑啊，想要学飞啊，弟兄姊妹很辛苦。但是我们一转到基督里的时候，其实在基督里我们是展翅上腾的。一个山头，老鹰一两分钟就飞过去了，一只老母鸡可能要跑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还跑不过去，可能中间还被狐狸吃掉了。那今天我们就是很辛苦的在地上过生活啊，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说，少年人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不要以为你们是年轻人啊，体力用不完啊，不要以为我刚刚信主，我愿意把这一生都奉献给神，你这辈子不会跌倒。 No， 我们天然人所有的雄心大志，所有的力量都有耗尽的一天。少年人要疲乏困倦，强壮的要全然跌倒，唯有那等候耶和华的，他要重新得力，他要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